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出奇迹，踏踏实实的修炼。2014年底，我结束了冤狱，回到家中。此时母亲也是大法弟子，已被旧势力迫害，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几近卧床不起。悲伤的父亲常常独自一人背地里流泪。我由于长时间学不到法，再加上亲情怕心，对工作的迷茫等各种人心的干扰，表面上平和安静，内心实则处于一种悲凉忧虑的状态。那时我看到天都是灰蒙蒙的，一切似乎都是奄奄一息的。修炼人不应该是这种心境，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不应该放任这种消沉情绪，这是一种干扰，下定决心重新振作起来。每天只要有时间就看法，晨练和四个整点都尽量不落，同时还增加发正念的次数。随着学法的增多，各种人心也慢慢的放下了很多，越来越有信心。读法时经常是泪水连连，深深感受到师尊宏恩浩荡，被大法精深的法理所震撼。后来读法时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每当我明白一个法理，或者对师尊哪句讲法有所领悟时，就会发现刹那间空间场一亮，不管是什么天气状况，经常在这一瞬间太阳出来了，我的内心也充满光明和希望，沐浴在祥和安宁中。一，正念出奇迹。我是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被非法判刑后，潜意识中认可了旧势力的安排，认为自己可能被开除公职了，而且对否定这种迫害没有信心，逃避不想面对。家中亲人只要一提到工作的事，我的心都会一紧，忐忑不安，很恐惧。通过向内找，找到了面子心、畏难心、疑心、怕心。最根本的问题是信师信法不够，总认为自己不行，想到的总是自我，隐藏着证实自我的私心。找到这些后，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加强学法，法理上也越来越清晰了，认识到大法弟子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一切能力和智慧是师父赐予的。当我们的心性境界提高了，达到了法的标准要求，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反映到现实当中，就是磨难化解了，关难过去了，事情做成功了等等。明白了这一切后，我不再否定自己，在平时生活中严格守住心性，每当不好的心往出反时，我都努力去抑制排斥，分清不是我想的，不让自己被带动胡思乱想，并发正念解体清除这些念头，同时解体清除一切阻碍我恢复工作的旧势力干扰因素，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我所在单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心中只想着这些生命能够得救，不去想结果如何，相信师父，相信法，相信师父会安排最好的一切。每天都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发正念。师父在《弘一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我这样持续发了几天正念后，单位领导主动打电话来给我。见面后，领导什么为难的话都没说，只是关心问候。这样，在我从黑窝回来大约一个月左右，单位领导就给我安排了工作，恢复了工资，而且工作清闲，时间充裕。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尽快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恢复工作这件事也扭转了家人对大法的一些负面看法，减少了做三件事的阻力，事情顺利的简直是奇迹。 从黑窝回来后，曾经掌握的计算机技术都忘得差不多了。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加入了一个网络讲真相项目组。这个项目对掌握电脑程度的要求比较高些，刚开始各方面都很吃力，论技术同修又不知如何表达，回答中如果加入几个专业术语就懵了，不知说的是什么。记得有一次，我因为一个很小的技术问题忙活了大半天，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没解决，最后无奈不得已放下。过了几天，一次发完正念后，脑海中突然知道要怎么做了，困扰我几天的问题想通了，同时还想起来许多过去学到的电脑知识，那一刻感恩之心无以言表，是师父帮我解决了困难，清理了障碍，深深感受到我们只要有一颗真修的心，师父就会帮我们做好一切，铺垫好一切。经历这次之后，再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我就停下来发正念或者学法，不再往前抢，向内查找自己的心性问题，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很快奇迹般的，我掌握了全部的技术，头脑也清醒灵活了，能够独立做真相了，还能帮助项目组其他同修解决问题。师父在红银寺正念中说，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于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每当背诵这首诗时，我就浑身细胞都在震动。我们大法弟子打出去的功与神通威力是多么巨大啊！我们遇到的阻力麻烦，实质原因是背后的干扰因素造成的。当我们发正念清理掉根源后，表面一切也就理顺了，没有了。自从明慧网通知加强发正念后，我更加注重发正念。我悟到，很多时候我们由于不转变人的观念，带着各种人心，没有法的力量调动不了自身巨大的能量。我们要踏踏实实的修，我们修得越好越纯净，来自于法中的正念越强，我们的能力也越大，救人才有力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发好正念的根本也是为了救人，即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功能神通，我们也要坚信自己有力可劈山的正念。二，踏踏实实的做项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的完成好自己该做的事，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这么多年来，各种讲真相的项目都做过，各个项目都是做一阶段后就不知不觉地转到其他项目上去了，这里面有一定的客观外在因素，但是我仔细向内找时，我发现最大的原因是我有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每当有新的救度众生的项目，我生怕落下，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掌握，每个项目都没有做持久和深入，隐藏着各种执着心。我没有把心思全部用到救度众生上，也没有达到纯净的心态救人。当我静下心来总结时，我发现我是如此的漂浮和肤浅，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我还发现有时在项目中我配合不上去，或是进展不顺利，也是因为我的心性境界没达到标准。我现在非常珍惜正在做的网络讲真相项目，心不再如浮萍，不管遇到任何阻力，始终一往如前，心如磐石。当我全部心思用在如何使项目做好，能起到救人的实效时，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帮助我们解决一个个难题，指引着我们如何向前推进。 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宝贵的时间，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有修上来的大法弟子提高上来，在这转瞬即逝的最后时刻，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8日。修炼前脾气暴躁的我，在单位是出名的厉害，同事们都非常戒备我，不敢冲着我，谁一旦惹着我，我就大打出手。我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在单位自然称王称霸，谁都不是我的对手。下岗后，为了谋生，我和丈夫做了个小本生意，在街心出摊。每当出租车停在我家摊位前面，影响我家买卖时，我就给其轮胎放气。因为我横，出租车的司机汉子们对我是闻风丧胆，我在城区街面上都算得上一霸。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真善忍宇宙高德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懂得了天理，知道了如何做人，生活中能够按大法的法理要求约束自己，脾气改善了许多，与人为善，在社会上家庭中能够与人和睦相处，我简直换了另外一个人。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得善良了，都称赞法轮功。可是1999年大魔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中共当局颠倒黑白，谤佛谤法，谎言铺天盖地，肆无忌惮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也不例外，先后几次遭非法关押罚款，家人亲戚均为我一次次承受着他们难以承受的痛苦。尤其是从小到大关心我的姐姐，她心里被罩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唯恐我出事，担心我的安危。其实她是被中共邪党吓破了胆，与其说关心我，不如说是看着我，不允许我和同修接触。我终于忍不住了，对姐姐几次发火。我重温师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后，师父指出，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修炼人初期就应该做到的。对照大法，我万分难过，自己修炼了20来年，还没有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要求弟子做到真善忍，我没有忍，也谈不上善，我不应该和姐姐发脾气啊。我非常懊悔自己的关没过去，暗暗下决心，必须突破过好这一关，彻底去掉潜藏在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这个争斗心。2天后，一同修和我商量，一块儿去帮助大家做台历。2017年明慧台历发行后，我县同修需求量大，要做10000本，同修们人手少，忙不过来，急需帮忙。大家在同修甲家里做台历。第一天，我俩来到他家，不巧协调人 A 在往外运输台历路途中遇到了个醉酒汉，给他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协调人 A 感觉很不顺利，认为同修甲家的空间场不纯，是我的到来给带来了不好东西。因为我遭受过恶警多次迫害，把责任全推在了我的头上。有几人被协调人 A 带动，针对我说三道四。同修甲又被那几人带动，一下子怕心起来了，把我视为不安全的隐患。他咋看我都不顺眼，开始呵斥我。我准备走，协调人 B 和另几个人认为同修甲悟得不对，都不让我走， 况且这里做资料需要人手，我便留了下来，没有走。同修甲经常对我发脾气，指责我，这不对，那不对，反正怎么就是不对。我有些接受不了，还想走。协调人 B 劝我别走，这么多台历帮着做完得了。为了众生，为了整体，我又坚持干了下来。不但同修甲天天斥责我，同修乙也对我阴沉着脸。面对发生的这一切，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历练着我这颗人的心，磨练着我内心世界中的棱棱角角。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为了无数的众生，我一定要守住心性。瞬间师父给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无论同修甲怎么跟我过不去，怎么大喊大叫，我好像没听见，感觉不是对我，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次同修甲很大声地说，给你，把我的纱巾撇给我。我拾起纱巾，在同修们众目睽睽中，我忍住了，没有动心，没有生气。在台历即将做完的一天，他大发雷霆，大骂我一顿，我又忍住了，他却气得嘴唇发青。台历终于做完了，一个月的忙碌中，真是像师父讲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见转法轮。我能坦然面对同修甲不善的言行，能坦然地把心放下，感谢师父的慈悲导航，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感谢同修帮助我去掉了一直困扰我的争斗之心。师父在心经文中告诫弟子，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感谢同修甲给我提供了精进的机会，使我提高了一大步。事后同修甲非常懊悔，背地里和同修说，我不该魔性大发，给人家当了20多天的魔，我错了。我去他家时，一见面他就双手合十给我赔礼道歉，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发那么大的脾气。一天我突然听见一句话，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话一下子打入了我的微观，我体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从此我去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我打坐双盘从原来的1.5小时增加到2.5小时。最后以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骑车下乡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平凡。自从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我感到时间的紧迫，经常一个人骑车到乡下讲真相，期间遇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讲几件与大家分享。现在讲真相感觉容易了，经常听到人们说法轮功现在都公开了，这时我会说，法轮功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合法的。有时遇到盖房子或修公路的建筑工人，离老远他们就会主动打招呼， 法轮大法好，又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来了？还有的人说，法轮功好啊，练法轮功的人买东西不挑，还不砍价。我说，我们并不傻，是我们师父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做小买卖的也不容易。这时给人们资料一般都要。每当这时，我心中就会感慨，大法弟子做好了，本身就是真相，同修们做得真好。我现同修有一半以上能走出来讲真相，开创出了讲真相的环境，所以我独自一人外出讲真相，从不感到孤独，也很少遇到不听的人。一天在庄稼地里，有一位大哥在给庄稼喷药，我给他讲真相，他说他是卖菜的，今天本来是赶集日，可他就是想着来喷药，看来还真是缘分。他说在集市上已经有人给他三退过了，不过他还不明白，问你们这样做有用吗？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邪党迫害佛法，杀害修佛的人，火灾他们的器官，上天要灭他，你不退出来就是他的一份子，你就有危险，你退出来了，神佛就保佑你，如果大家都退出来了，共产邪党也就灭亡了。还给他讲了别的真相，这回他听明白了，表现出了一个生命得救后的感恩，真诚地对我说，再出来想着找个伴儿，带上瓶水。我谢过他，边走边说，带着水呢。我都走出很远了，还听他喊，早点回家吃饭呢。我心里暖暖的，默默地谢过师父，又一个生命真正得救了。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中年男人，给他讲真相，就向他打听道，大哥，这条路是不是能到下一个村？他看我一眼，猜出我是干什么的，说，能到下一个村，可是你别走这条路，你还是走大路吧，往前走一拐就是公路。我明白他的意思，小路两边都是一人高的玉米地，他怕我一个女人走不安全。我感激地说，大哥，你人真善良，好人就应该有好报，给你一本书看看吧，看明白了有福。他笑着接过了资料。在村外的桥头，我曾经两次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一开始她不明白真相，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是参与政治，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共产党的大官，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我不为所动，还给她讲，当讲到中共火灾器官时，她像开了窍一样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我都清楚，给我书吧，我让家人都看看。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像见到亲人一样喊我宝贝儿，并叮嘱我车辆多注意安全。一天和一同修去讲真相，村外菜地边有三个老汉在聊天，我们送给他们真相期刊，他们非常高兴，并告诉我们他们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说看着菜长得多好。我们笑着祝福他们，接着往前走。一进村，有四五个人在胡同口乘凉，送给他们真相期刊，他们都要。同修给其中一人讲三退，其他人说什么都没入过。我便向前骑，来到村中心，有十来个人在聊着什么。以往这种场合我一个人时就不讲了，那天有同修作伴，而且赶到那个村的场很正，就以打听到的方式来个开场白，他们热情地给我指导。我一边谢他们，一边往外拿期刊，人们纷纷过来要。有一个40来岁穿着得体的人笑着没动，这时旁边的人说，这是我们书记，多给他几本。我笑着说，书记、村长人人平等，一人一本，不过你是书记，你更得了解一下中共火灾器官的事。我边递给他期刊边说，可别迫害大法弟子，某某村书记前年举报大法弟子今年春天得了小脑出血遭报了。他接过期刊惊讶地问，某某脑出血了？看来他们认识。我说，你打个电话问问吧。顿时众人议论纷纷，有的人还说，小脑出血报得太轻了，人们一下都笑了。这时同修跟过来，我们便朝下一个村走，身后的人们还在议论着，还听有人说，法轮功里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呢。 这时同修说，环境真的变了，那个书记我们前阵子来他还不要资料呢，不过也没说什么就转身走了。还有一天在路上，我遇到一位骑车的妇女，和她唠家常。一开始她还有些戒备，给她讲过真相后，她的话匣子便打开了。她说，我们真是缘分，我本来在县城给侄子看小孩，不怎么回家，往常回家都是坐公交车或打三轮车，今天就想骑车子，结果就遇到了你。你讲的这些我听明白了，你是为我好。她退出了少先队。我说，姐，你真是个明白人，我们有的时候给人家讲，人家不听，还有举报的呢。他说，怎么可以这样，你们是在救我们，对你们我们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才对。他顿了一下接着说，你们也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我非常震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赶忙说，大姐，你悟性真好。是啊，我们也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我们师父渡我们，同时还让我们来救你们，我们都应该感谢我们的师父啊。他喜悦地点点头，告别时对我说，你要小心点儿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电话安全问题的提醒。今日有同修在派出所发现一份材料，大概是国宝数据信息采集解析之类的。国宝的这套信息收集系统非常完善，几乎是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比如被监控者的车牌号，可通过调动车管所获取信息， QQ、微信，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获得。这套信息系统标记着每个明面同修的被监控类别，什么省里一级、市级、片警、社区级等等。如果采集到指纹或者是证件照片，就把这些全部上传。近十天，派出所全部警员周六周日加班，以溯江为线索，挨个同修打电话骚扰，有的派出所直接上门挨家骚扰，在国宝的授意下往电脑里统计这些信息。他们收集信息最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利用一种叫 ISMI 的技术，其实就是手机实名卡的初始注册码。现在的手机实名就是为这个服务的，所以同修与同修的联络能不用手机就尽量不要用手机，就是非实名的卡也建议不要用了，因为这种虚拟卡在和实名的手机号码的拨打当中就能推断出用这种卡的是大法弟子。前一阵子有同修被国宝找去，当面调出该同修日常通话的号码，指着其中的号码问哪个号码是谁，尤其虚拟卡问得更详细，同修当时正念很足。现在从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判断，所有暴露过的及没暴露过的，但是由于其他人在被迫害中承受不住说出去的，从来认为邪恶不知道自己的所有人，包括其家属的手机，都是被监控的。目前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很多同修日常工作、家庭使用的号码是个人及家属实名的，尤其做生意认为自己号码重要不能更换的，也全部是被监控的。这种同修平时习惯的理由就是，我这是生意上的号码，全是常人，没事儿，揣着手机到处走，只要邪恶知道了你，会查出来你几代人的关系网，然后监控他们来找到你当前使用的号码。为了不要再给邪恶提供迫害的方便，请大家理智、智慧的对待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那一刻，众神环绕在我的身旁。明慧网2016年12月27日。四年的监狱囚禁中，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堂堂正正走了过来，期间有许多感悟和神迹。法轮大法好，震动整座监狱。对于坚定的大法弟子，监狱往往采取换监的伎俩进行迫害。换监就是把大法弟子从一个监区调到另一个监区，其实只是这一个监区的狱警穷尽了所有的邪恶手段，都无法使大法弟子屈服后，迫不得已将大法弟子转到一个新的监区中。在一次换监后，我不停地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狱警的指使下，十多名犯人对我一阵拳打脚踢，又将我关入小号。我的呼声不停，仍然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高呼的口号声，我感到周围都静极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再往下喊，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传递到监狱的每一个角落，那声音真是直透碧空，我感到身下的大地都在震颤，我的身心全都融在这口号声中了。这声音真能震慑邪恶啊。后来狱警都在屋里待不住了，纷纷出来，然而我呼口号的声音仍然不断，就那么高昂地持续着。有一个狱警气急败坏地冲我喊，你有本事上外边喊去，在这喊啥？我不为所动，仍然在高呼。那一刻，众神环绕在我的身旁。狱中学不上法，但我时刻依照法理去要求自己。我知道我虽在狱中，但我兼修大法没有错，这是我的选择。在我的选择下，任何邪恶的生命都不配借用考验来迫害我。狱警用大号电棍杵着我的脸颊问，干不干活？我回答，死也不干。狱警逼着我随着犯人一起做体操，我就坐在地上。狱警用穿着皮鞋的脚专踢我的膝盖，边踢边喊，你不做操，你就站起来都不行吗？我仍然坐着。狱警指使犯人把我抬到办公室，将我一阵毒打。恍惚间，我看到师父来了，急切地问，这是咋回事？我没等邪恶说话，就说，我不配合。他们就不停地打我，不停地打我。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清楚地意识到，师父将指使毒打我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清除了。这些年来，神韵每一年都有关于大法弟子被中共恶徒迫害的节目，时间虽短，但寓意深刻。这些节目中，大法弟子被迫害死过去了，众神从天而降，守候在大法弟子身旁，不断地加持着大法弟子，直到大法弟子苏醒过来。我有一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了，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就看到满天的光芒。那种光芒是世间所无的，能融化一切。在那种祥和的光芒中，我沉浸在深深的慈悲里，真是太美妙了。我又看到了众神从天而降，全都围绕着我。意识中，我知道这是众神在加持我，我知道我是被迫害致死过去了。恍惚间，我感到我就在神韵的舞台上。等我真正的清醒时，这美妙的一切刷一下子全都褪去了，我回到了现实中，但我知道刚刚发生的那一切都是真实的。师父给我换了一副全新的骨骼，也是在这次被毒打后的几天里，我正在睡觉，就看到师父来了。师父一下子把我身体左边的骨骼全都拽了出来，那是从脖子以下，
整个半扇骨骼被师傅随手一扔，不见了。随之，师傅一挥手，一团纯白色的东西到了师傅手上。师傅往我身体左侧一压，那团白色物质就演化成了半扇全新的骨骼，被师傅装到了我的体内。师傅又用双手在我身体两侧一挤，这半扇骨骼与原来的骨骼就合二为一了。我很激动，同时又想，师傅怎么不给我全换了呢？一个月后的一天里，师傅真的又把我右侧的骨骼全换了。狱警找来一茬一茬的人来做我的转化，最后一次我还把两个来做转化的人给反转过来了。他两个回去后又把以前被蒙蔽的几个大法弟子也给反转了过来。狱警既仇恨又害怕，再也不敢找人来做我的转化了。监区长找我谈话，我堂堂正正告诉他，我是修炼宇宙大法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在宇宙中都是最伟大的，你们小小的邪党怎么能迫害得了呢？太自不量力了。说得他一怔一怔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零散时间听明慧广播，助己修炼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到母亲家去，看到有同修给制作的明慧广播节目，包括第十三届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每日的明慧交流文章及明慧周刊等内容。母亲说，同修还经常给更新，我听了觉得非常好，回家也把明慧广播的相关内容下载下来，在收拾家务、吃饭时听，听得很入心，充分利用了零散的时间，就不用专门拿时间看明慧上的交流文章和明慧周刊了，这样整块的时间可稳下心来学法，这样做对我修炼提高和讲真相很有帮助，益处有以下几方面。一、节约了时间。我们都知道现在救人很急，可我们的时间就这些，要学法练功，必要的休息，读明慧交流文章，看明慧周刊，还要做家务，更要讲真相救人等，这都是需要时间的。现在把做家务和听明慧广播合二为一，这样专门分配的读明慧交流文章、看明慧周刊的时间就可以用在学法上，增加了学法的时间。二、丰富了我们的学识，加强了修炼大法的正念。明慧广播播音同修的播读很生动，使听者身临其境，当我听大法红传节目时，仿佛回到当年师父传法时的场景，与同修一同感受师父的慈悲教诲和佛恩浩荡，也为自己讲真相积累了素材。听着同修的交流文章，随着同修为执着的痛苦境界的升华而感同身受，有所起悟，有所提高。三、特别适合老年同修、讲真相忙的同修和正过病业关、心性关的同修听。老年同修好多阅读文字速度慢，听对他们正合适，而讲真相忙的同修时间紧，天天要直接面对不同的世人，需要多充实，时时保有慈悲，从而更好的救人。听明慧广播可腾出一定的时间学法，这会让自己受益匪浅。正过各种关的同修处在痛苦磨难中，需要正念的起悟和鼓励，一个个纯善纯正的小故事，同修的一次次正念正行，声情并茂的播读，明慧广播会让痛苦中的同修心情豁然开朗，走出迷茫。四、让我们的空间场时时充实在慈悲和正念的场中。我们都知道，每当我们稍有空闲，各种杂念都会在头脑中涌现，听明慧广播可以让这些不好的念头等没有机会显现，不给他们市场，让我们时时处在一个正的慈悲的场中。我近几天在做家务时听明慧广播，使我讲真相时心中充满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幸福感，智慧也源源不断的出。我在电话对答讲真相时也心生慈悲，与众生做心与心的交流，众生感受到了我们的善和无所求，以及一心为他，有缘人纷纷道谢，生命得救。一点体悟写出来，希望对同修有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